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着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们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二十一度母赞那么二十一度母呢是这个一方面来讲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也可以说是这个一切诸佛的化身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度母呢主要是了解度母的功德然后呢对度母升起信心平时的话对度母祈祷呢可以承办这个世间和这个出世间的很多的这些这个愿望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一方面我们本身人在世间当中肯定会做很多世间的事情第二个呢虽然我们在世间当中呢但是我们是就说是这个努力在想要从世间当中处理所以说出世间的这个法要出世间的一些功德也需要获得还有一个呢是在世间和出世间当中呢如何获得一种平衡这个呢也是需要这个佛弟子呢内心当中也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啊通过自己的智慧然后呢做一些这个就是正确的选择还有一些呢就是通过这个圣尊的加持比如说此处通过度母的加持呢也可以就是有些时候呢就在这个非常就是说不可思议的状态当中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承办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世间出世间的很多事情呢在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当中呢就可以承办所以这些呢就是很有必要一说我们学习这个度母当然呢就是说从这个究竟来讲的话我们的佛性也是度母的佛性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本性呢也是度母的本性那么通过祈祷这个外在的度母得到这个度母的加持来现前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内在这个度母的一种自信内在度母的自信呢从一方面来讲呢可以体现成这个菩提心的自信菩提心的自信其实也是度母的一个本体然后呢就是这个一个是慈悲心嘛一个是这个智慧智慧呢其实也是度母的一个本体这个呢就是说在学习这个佛法在祈祷度母过程当中呢首先呢是出现一部分的这个功德内心当中呢升起一部分的智慧和一部分的慈悲然后继续修下去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因缘齐全了所有的垢障如果已经远离了究竟的度母的自信呢就会显现出来就是说究竟的这个就说是这个无缘的大悲还有呢真实的一种空性的智慧或者说究竟的佛性呢都会呈现这个呢也是这个了义的度母或者圆满的完整的这个度母功德呢就会逐渐呈现一方面来讲这个是我们本具的那你不管是怎么样它都有的第二个呢要让它现前呢必须要精进那么这个佛性呢你不是说通过精进可以创造的这个也创造不了也没有必要但是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在显现上面如果不精进的话虽然拥有这个佛性但是它自动是不会显现的还是要通过就是说善知识的引导通过相应的法就是说相应的法就是现在我们学的这些这个菩提心也好菩提心等等包括空正见这些这个法要这个不断的去这个升起定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不断的观修串习这样串习完之后呢它的垢障慢慢就会分离它的本性呢逐渐就会现前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讲的话本性是本质具足的也不需要我们再去创造了但是让它现前的这个因缘必须要我们去创造那么就是越精进或者越能够掌握到它的一种核心的观要那么这个现前的速度就越快如果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精进的话它不行没有精进的话它没办法就是说它这个垢障不会主动消失的那佛性呢不会这样无因无缘的显现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要这个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呢一般来讲是靠不住的所以说呢要依靠已经现证过这个佛性的这些这个佛陀啊菩萨们大德们的一些教言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走的话就可以现前我们的佛性所以说呢这里面呢就说是这个方法呢就是对佛法的闻思修行然后呢就观要呢就是这个菩提心啊还有就说是这个空性的这个正见当然呢就是说密宗的等经无二见等等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如果有了这些呢那就可以现前而且可以很迅速的现前这些因缘不具足的话就虽然拥有这个佛性 但是我们自己拥有这个佛性流转的时间也不是三五年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带着这个佛性流转了无数的时间，就是因为从来没有具足过这个因缘，或者以前碰到过佛法，或者碰到过度母等等之类的修法，但是呢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他没有当回事情啊，就把它放过去了。所以放过去之后呢，就是结了一个缘啊，打个照面结个缘，但是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没办法现前。那意思说对我们来讲什么启发呢？以前呢可能我们也是和度母啊和这个佛法打个照面，但是没有认真去学习，所以说导致现在还在流转。那现在我们自己就又通过这个诸佛啊菩萨们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一种这个引导吧，现内心当中呢升起了一些该有的因缘，比如说菩提心呢大概有知道了，菩提心啊还有空心啊等等这一方面的教法呢也知道一些，知道一些的话就用这些的认真的去这个现证啊，认真的去现前我们的佛性，所以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啊碰到这些殊胜的法之后呢再去把它放过去，就我们一定要就认真的对待这个教法，然后呢该祈祷的要祈祷，该念的念，该观修要观修啊。如果在这个念诵啊观修的这个之前，如果对这样一种教法不熟悉呢，那必须要闻思啊，必须要听闻，必须要思维产生个定解啊，带着定解去祈祷，带着定解去观修的话就可以，就是逐渐逐渐啊显示它的一种这个正法的一种威德力啊，显示正法的利益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习这个。那么就是说上师也是这个就虽然这个度母呢度母在有很多译本啊，那上师呢也是这个翻译的这个译本，上师也说了不管就是说你自己适合哪一种译本都可以啊，反正就如果以前我的道友可能也念度母，他已经念得很熟悉了，如果要让他去换呢，有的可能就是说不太愿意或者不熟悉或者不习惯啊。上师也说了如果就就是说是念以前的译本也可以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念现在的这个上次翻译的这个呢也可以啊，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继续来学习啊，上次也翻译了，也是给我们讲了，虽然度母的这个词句呢它本来不是那么复杂啊，但是如果要讲得很这个很深的话，上次也有能力通过这些生源次第啊大圆满等等的窍诀来讲。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如果升起了信心啊，通过信心去祈祷度母，就能够得到度母的威神加倍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当前就够了。但如果你自己那些呢本来就有了那些空正见啊，有这个等经味见，你带着这个带着这个见解去祈祷没有说不行的啊，比如你不是说你现在就只管祈祷就行了，也不要去带什么空正见进来，也不要带什么等经味见，没人制止，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只要这个不管有没有这个等经味见，不管有没有空正见，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呢就可以祈祷，每天反正就是说对度母祈祷的话就可以得到度母的加持啊，这个是很重要。上次在这个讲经里面也是这个很多次的这个就是说说出了这个透露出这个信息吧，反正就是说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啊，通过信心去这个祈祷啊念诵啊，就一定可以得到度母的这个加持。所以这里面也讲了很多有关度母的一感应啊，讲度母的感应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对这个度母的加持力呢增上这个功德吧。因为以前我们对这个度母不是很熟悉啊，不是特别熟的话就需要通过校正啊，然后通过一些理证啊通过一些案例，然后呢通过很多方面呢让我们对度母的升起信心。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是学习这个度母站的道友就是学习的之后和没学习这个之前的话完全不一样啊，可能是学完之后呢对度母的这个信心更加的增上了，更愿意做祈祷，是这样。有些时候碰到这些比较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也会就是说是这个在度母像面前供奉供品，然后呢开始这个念度母心咒也好，或者说念度母赞也好，通过这个方式呢进行这个祈祷这个也是对修行者来讲呢也是有必要的啊，非常有必要。因为他的悲心就是为了帮助众生的。那我们现在的确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很多委员特别多的障垢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的话一个可能都很难以解决，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度母的加持的话，很多就是比较大的问题，很多问题都可以就很轻松的方式得到解决，这些叫做这个感应嘛。当然真正的就是说比较深的感应呢，就内心当中通过度母的加持升起了这些和道相应的这部分升起的出离心也好，或者说对因果正见更加的诚信，或者对于空性啊，或者对于这个本性有更清晰的了知这个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种这个感应，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排斥感应， 有些时候呢就特别追求感应，这个也不对。然后有些呢就是说是就不敢谈感应啊，感觉一觉得一说感应呢、啊、就觉得有一点迷信啊，或者觉得有点低层次啊，或者就现在安的啊，就最喜欢安的一个词叫做着相啊，是讲好像你有着相了，如何如何，最后都不敢讲了。这个好像一谈感应的时候，就好像被安了一个着相的这个罪名啊。有的时候也不敢谈功德，一谈功德了又开始就是说安了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着功德相的这个罪名，是这样。这个其实也不需要。也不需要刻意的排斥，是也不需要。有些时候来讲呢，你专门去追求这个感应呢固然不对，然后就是说是你这个排斥呢也不对，是这样的。有的话就有，反正就是说升起了就升起了，就暂时的感应有也挺好的。然后关键是就近的那些这个就近的一些这个内心当中的一些佛法的受用和道相应的这部分呢更加需要有的，是这样。那么就说是按照上师的一种讲法的话，就是因为介绍了度母功德之后呢，就说是这个道友们对度母呢会产生信心，所以说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带一些度母的像啊卡片也好挂件也好，有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佛堂里面呢供度母的这些塑像也好唐卡也好或者有些照片也好，像这样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度母呢它就是就说它的这个像在哪个地方呢，就相当于它在这儿度化众生是一样的，大家安住在这个地方度化众生是一样的，就看你有没有信心。那么就是如果你这个没有信心的话，即便是度母在了来到自己的身边的时候，自己也不会对他祈祷啊，不会有什么信心。那如果就真的有信心的话，即便只是一个咒语，即便只是一个像啊，它其实也是真实的度母在这儿利益众生是一样的。那么就在藏地的话，也是有很多就玛尼石嘛，我们知道刻了观音心咒的这个石头，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玛尼石在的地方，就是观音菩萨亲自在这儿度化众生是一样的啊，没什么差别。所以通过这些脉看的时候呢，有度母心咒在的地方度母就在这儿，度母的像在的地方呢度母就在这儿，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这个自己的佛堂啊哪个地方反正有度母的像的话，经常去这个祈请顶礼这些还有供养啊，这都是和度母相应的方式啊。越相应的话就是我们的障垢也越来越少，越相应的话就能越能够得到它的一种威德加倍，是这样的。它完全超生了这个整个三界世间呢，它的一种这个威神力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也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该做的事情呢就是应有的恭敬，还有就是说信心，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的一种慈悲心。这些来讲的话，你这些因素这些因缘你具足的越多越好，是这样。当然如果你只是具备信心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能够在具足信心的基础上更能够具足其他的因缘的话，就像前面讲的一样，为了利益一些众生的慈悲心，这些能够具足这个等经味见的人具足的话，那是就是说不单单是得到度母的一些帮助，而且可以和度母的本性做相应。所以说呢就是经常性呢就是供奉度母这个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上次这里面讲了几个小故事，入水度母入水度母的这个公案呢个故事呢就是这个上次说有个小城的比丘，以前在其他地方也讲过这个公案这个地方讲的比较略。那么一个小乘比丘以前呢他就说不太相信大乘，对度母呢也经常有些诽谤有一次呢这个比丘掉到河里面就是非常困难的危险的时候，他就开始祈祷这个度母，他知道有一个度母可以救这个水难，他就马上向度母祈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显现上面度母就降临，但是呢降临的方式是这个金刚座的一个木雕度母飘到他的身边，然后呢跟他讲平时你对我不恭敬现在为什么对我祈祷等等等等，就这样的话就说了一些，但是还仍然把他救起来，是这样。那这个度母永远不会像这些这个世间人一样平时你对我这样，现在就喊我也不管你了，是这样。这样的话也不是度母如果是这样的可能是个假度母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绝对不可能有这些，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反复这样的一种情绪啊烦恼啊这个这些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呵斥他一下让他生起一点惭愧心呢也可以，但是仍然就是说因为度母大慈大悲这个自信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子女平时对子女对父母平时有一些违例就关键时候他还是父母还会救他的，何况是说这个他相续当中完全这个自私心我执烦恼已完全消尽的度母的话，更加不会在乎就是以前这个众生对他做过一些诋毁啊诽谤啊等等，所以说度母呢把他救起来了。这个呢就叫做入水度母。后来呢这个比丘呢也是特别特别的诚信度母，实际上一直呢修持度母法，所以这个度母叫入水度母。现在还有没有也不太清楚，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转变杜姆嘛，转变杜姆也是在印度啊、就是一个老妇女呢对杜姆很有信心，所以她就在印度金刚座的塔后面修了一尊杜姆殿，然后塑了一尊杜姆像，修完之后呢发现就是说这个殿和像都是背着，就是说是没有面向菩提这个大塔，然后是这个背对着，他就有点这个有点懊悔啊、那个时候杜姆就说呢，如果你不高兴的话我可以转向啊，所以他就这个杜姆殿和整个杜姆全部转，他这个方向就转了，转向朝向这个朝向这个菩提迦耶大塔，是这样，这个也叫转变杜姆等等。一方面有很多上次也讲的这个藏地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杜姆救苦难的事情嘛，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人呢，就藏地这个人呢，他是不小心滑入了山谷当中，然后他自己可能平时也是这个可能是也是和杜姆结个缘，他这个时候就喊这个妈妈喊妈妈的时候呢，杜姆就现身了现在的时候就是说妈妈在这里，然后就把他救起来了，是这样的。也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上次也是说了他上早人家也是说从小对杜姆都有这个很深的信心，很强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就没有杜姆像的时候呢，又用一些石头这些其他的骨头把这些呢表示杜姆，然后去供奉，用其他的所谓的沙子这些做供品，所以从小的时候也是有这些这个对杜姆也是信心非常大。所以说对我们来讲这些都是一种启发吧。那讲这些案例呢，其实也是为了触动我们对杜姆的信心。就是说这个每个众生他自己的因缘不一样，有些可能善根很深厚，有些时候呢可能善根不是那么深厚，有些呢信心呢就可能天生就很强，有些呢可能是这个不太强。那不太强的这些人呢，如果就是说接触到一些能够让自己生信心的这些事情世界的话，他的一种信心呢慢慢慢慢也会升起来。因为我们的心呢都是有为法有这个有为法的心呢，它可以被因缘转变。所以说这个心以前我们再来讲过，你给他什么因缘，他这个心呢就会朝那个方面去发展，是这样的。如果遇到很多如果遇到很多就是说生邪见的这些其他的朋友或者经常造罪业的朋友像这样自己的心呢也会受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影响，逐渐逐渐的生恶心，然后生邪见。如果经常就和这个有正见的道友有信心的道友一起接触的话，那么他这个心呢也会转变，慢慢慢慢的就变得有信心变得就是很慈悲很善良，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互相影响，这个很重要的。互相之间的话，在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时候，道友和道友之间尽量就是说好的方面去多做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自己对彼此的修行呢都是有利益的。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哪句话就能够对道友的一些道心有触动，我们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哪句话会对道友的修行你会退失。所以说尽量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道友在一起的时候呢互相多鼓励多包容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启发这些善心，共修的时候也是分享智慧分享慈悲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以前可能对杜姆没有信心或者信心比较弱，但是呢因为多学了这些教研看到这些案例，逐渐逐渐我们的心呢就被这个因缘所影响，那我们的信心呢逐渐逐渐也可以升起来，然后如果比较弱的信心呢也逐渐可以就说是这个比较坚固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心呢，如果受到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这个因素的影响的话，我们的心呢也逐渐逐渐会变就说是这个变成菩提心的状态。如果我们的心呢经常去比如说去闻思这个空性中论入中论或者这方面二谛的教研，经常性的去接受这个因缘的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心呢也逐渐会变成空性的心，我们就会就是逐渐就对这些不执着了。因为我们的心变成空性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会那些呢就不会有实质的心了，就没有实质的话就不会对其他法执着。所以说为什么上师老人家经常讲呢，我们要缘法义就是说这个对于佛法经常的闻思修行，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多接触这方面的因缘，让这些因缘来改变我们的心。就如果你接触到这个比如闻法，经常知道闻法的话，我们的心其实在缘法义在转，思维的时候呢缘法义在转，观修的时候呢缘法义在转，互相道友之间在这个一起讨论的时候呢也可以缘法义而转。这样的话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个法义所影响，逐渐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法的一种状态，法就可以入心。如果就是我们在法义上面花的时间不多如果不多的话，听得少思维的少修的少，那么就是说这个正法的因缘对我们影响就有限。但是呢就是说正法的影响对我们有限的同时， 世界法的因缘它停止了吗？没有停止，它还是在不断的影响我们，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样不断的影响我们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法医的对我们的影响很少，接受的不多，但是呢就能够影响我们的不好的这些因缘呢，它是从来不会自动终止的啊，不会自动终止。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就是说就是说经常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尽量多做一些法医方面的一种这个文思修行，特别重要。不管他这个事有没有得到所谓的一些这个进步，有没有明显的改变，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因缘呢，它在不断的植入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所以说这个大的改变它也是来源于小小的，就是说一点一点一滴一滴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不断的这个植入吧。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经常性的去植入这些因缘，虽然现在每天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就是说一旦到了一定时间之后呢，它的一种这个因缘或者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力量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旦成熟了，他就会做一个大的改变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是不要老是盯着一天嘛，就是突然有一天自己的相续大改变了，是这样。当然就是肯定会有这一天的，但关键就是说你必须要就是说一点一滴的，每天就是在这个无声无息当中就是说很无聊的无声无息当中的在这个状态当中，每天都要去做，坚持去做这个善法文思修行。只有这样每天去做的话，才有那一天的爆发否则的话拿什么爆发呢？对不对？别人爆发是 有料爆发出来了，是这样，善根爆发了，你啥都没有爆发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以前的汇集的贪嗔痴突然爆发了那只有那个只有可以爆一下，其他没办法没爆的，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自己还是要多去，不管也就是我们要传递一个信息，不管每天我们修行的时候有没有对你所谓的今天打坐也没什么动静今天我闻思也没什么动静，思维也没什么动静，这些都不管它，反正就是我们现在就不断的植入就好了，是这样的。所以植入之后呢，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一种善根汇进去之后，反正就是说总有一天它是会成熟的会成熟。如果你每天都不做这些，就坐在那儿等等着就是说是这个一个佛果砸在你怀里的话，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个不可能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这样违背了因缘法则了，所以说佛法当中都是讲这个因缘法则。所以说就是说每天的这些，关键是说当你成功那一天的话，就是说你自己也觉得就是以前的努力是这个值得的。但是众生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很一般来讲比较忽略，就是说是这个因上面的修集，就是对文法方面呢不太，他觉得这个没什么不重要，对改变我的心好像没什么改变，思维呢就觉得这个也好像没有什么用，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对这些法义啊，或者说对这个汇集因缘的这方面，如果兴趣不大的话，就是可能很难还在很快当中改变自己的相续。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们也是经常性的要做这些这个文思修行啊、祈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上次也说，以后如果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比如说这里面说有些出家人如果能当寺院的住持的话，应该在寺院当中，当然是这个前提是条件允许，因为有些寺院它不一定允许你塑这些杜母像，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塑一些杜母像的话，对自己的修行对寺院，对寺院周边的这些都有这个好的一些这个利益，很多灾难呢自动会平息。当然我就是我们以此推理的话就是寺院里面可能还就修一大的杜母像，它对寺院周边熄灭灾难都可以有大的帮助。但其实来讲推理的话，如果在自己的家里面有这些，就是说这个杜母啊，相当可能对自己的修行还有家庭啊，还有周边的这些也会带来很多的利益，是这个可能也是通过推理来讲也是可以安利的，完全可以成立的。所以说在这个末法时代的时候，上师说呢，通过自力，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战胜伪缘呢，这个非常非常少非常少的。所以说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这个方方面面都很想善始善终，但是呢这个烦恼现前的时候，魔障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自己的心很容易失控心失控的话，就是说不能够安住在正常的轨道当中去做该做的事情文思修行啊，世间的事情都没办法去做。这个时候呢，祈祷杜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是这样，因为杜母它本身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能力加持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祈祷杜母的话，在杜母的加持之下可以战胜一切的伪缘。当然就每个人他自己的一种因缘不一样，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就说是这个遇到伪缘的时候呢，更习惯祈祷莲花大士这样呢也可以他本性都是无二无别的但是有些道友呢可能习惯性的可能是和杜母的因缘更深一点 他觉得呢就是说呼唤杜牧呢可能是更加能够就说是相应，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提到杜牧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吧。所以上师呢又讲了这个莲师的祈祷文，也讲了这个杜牧的祈祷文，也讲其他的这个祈祷文，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很多人的这个根基因缘和意了都不一样啊。如果只讲一个啊，我们就说只有这个法啊，你修你感应就这个啊，不感应也就这个了，就没有其他的了，是这样。但是没有这样的，就各种各样的一种法都有，佛菩萨也是变现了各种各样的一种身相，各种各样的一种愿力，呈现不同的一种这个形象。所以说呢，也许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间特别长，所以不管不知道在哪一世当中，可能我们和杜牧的因缘就接得比较深一点。那么这如果这一世当中如果能够祈祷杜牧啊，能够观修的话，可能就更容易得到加持，现前自己的一些实相，或者能够遣脱我们的尾缘，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这些都是佛菩萨的本体呢，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至于祈祷哪一尊，那就可以就是或者我们每一尊呢都做一些修持呢，也是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对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信心呢特别的珍贵如果有了信心的话，很多这个功德很多加持呢会就是说自然而然源源不断的汇集到自己的相续当中。如果信心这个没有信心或者行心退失的话，那么很多加持呢可能不一定那么顺利就可以获得。就上师在这里面也讲了一些这个在比较困难的年代，比如上师这里面讲的是在以前这个就文革的等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就说是这个宗教没有开放嘛，所以说大家就供佛都是这个偷偷的供，那个时候反而觉得能够看到佛像能够供佛的话呢，很就是说很大的触动，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珍惜。而且看到这个看到这些唐卡的时候杜牧唐卡的都会流泪啊等等，就觉得特别不容易那个时候呢就大家都很珍惜了。但是后面呢就是说开放之后呢，就杜像也很容易请了，然后呢也不需要那么偷偷摸摸去供佛啊等等，反而有些时候这个殷重的心就会少。这个也是就是说对凡夫人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吧。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很新鲜殷重心呢可能比较容易升起来时间长了之后呢这种殷重感呢它就会慢慢慢慢也会有一种消退。所以说就觉得反正每天都在学每天都在听这个教研，每天在学好像慢慢慢慢就这个感觉就不强烈了。有些时候刚开始听法的时候呢就相续震动很就很震撼也经常流泪，后来的话就说是也没什么感觉也有。所以说上师意思也就是提醒我们的话，就其实这个一直保持一种殷重心，保持一种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怎么样去就说是提升自己的殷重心啊信心啊，这个叫多学教研，反正就多元这个法义去观修，经常性的把法义往心里走对照自己的相续做改变。这个时候慢慢慢慢就是说这个殷重心呢不但不会退失，而且这个殷重心呢会越来越增上，他的信心呢也会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随着自己学习佛法的一种这个对佛法的一种认知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这个信心呢也应该来讲也会越来越深，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可能是没有什么不谈不上真实的一种信心，有信心的话也是像前心里面讲的一种叫清净性清净性就没什么理由的那种清净性。后来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清净性呢逐渐逐渐要变成那个圣洁性。那圣洁性的因是什么呢？圣洁性的因就是对法义的通达，你对法义越通达，这个圣洁性呢就越容易升起来，所以它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法义就对于这个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法义呢都有能通达。其实经论当中讲的就无外乎就是世俗谛和圣义谛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世俗谛和圣义谛之外的法，所以就让我们了知了在世俗谛和圣义谛当中很多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实相，很多的道理了解完之后呢，就对于这个本来如是的这样的话，就这个对境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不退转的一种相信信心这种信心呢叫做圣洁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他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言论呢其他一些因缘呢影响不了他这个对这个法的一种这个对这个圣尊也好对三宝四谛也好不会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转变对上师也好对这些这个道友也好他的态度也不会有转变，因为他的一种信心是安住在这个对法的理解他就用法来引发了这些这个信心，所以他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的这个根源很深他的根源特别深，所以说其实我们来讲也应该逐渐逐渐升起这种圣洁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像我们以前的话刚学佛的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碰到一些经书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珍惜或者有些印刷的稍微精美一点 啊，宝贝的不得了，是这样的。后来这个印刷金这个精美的金属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时候就发愁了，哎，这个怎么办？怎么处理啊？是像这样的话，能不能烧？就开始有这些，然后送到哪儿好一点？能不能烧？好像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一个负担了，这个是不好的，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呢，它就是这个法宝，那它就是很珍贵的教研，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对它不管怎么样，它印刷精美也好，不精美也好，它就是代表法宝的，它是法宝的代表。它虽然不是真正的法宝，但是它是法宝的代表，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我们就应该把它当成真实的法宝一样去看待，啊，因为真实的法宝，我们再来讲过，就是道灭地啊，道地灭地是真正的法宝，这个是属于经书啊等，它属于法宝的一个等流，啊，它是相当于是一个代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法宝，三宝之一去恭敬啊。你说这个三宝之一，这个就觉得很累赘了啊，这个三宝这个很累赘啊，是怎么样把它处理掉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有的时候如果习惯了就不太好。是这样的，但如果有些时候呢，的确是有些就是说是比如说有些包装啊，还有一些其他有些呢，就上次开学可以通过清净心把它烧掉啊，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习惯啊，稍微就是说有一点点破损的，或者有一点点旧的啊，或者不太精美的啊，就想把它处理掉，这个是不好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来讲，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对于这个信心呢，应该保持的话，还是应该逐渐逐渐的话，就是自己的善根福德越来越增上的时候呢，也应该增上这方面的信心是特别重要，应该珍惜吧。就上师说，这个现在的这个上师啊、道友啊、法本等等各种因缘，各种各样的因缘都具足的时候呢，就应该更加的珍惜吧。就有些人就刚开始的时候很珍惜，后面慢慢不珍惜，这个其实是一个凡夫人的通病啊，是这样的，凡夫人的通病。但是我们说。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是凡夫人通病，我就是好像找到一个根据了，也找到一个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很正当的理由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说这个是凡夫人的通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说啊，这个是正常现象，但正常现象不等于是合理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凡夫人正常现象，但是呢，就是说你如果放在解脱道来讲的话就不合理了，因为毕竟我们要往上走，我不能够就是说是满足于我就发愿永远当个凡夫。我就永远处在这个合理的这个正常现象当中，然后我就怎么怎么样，好像就堂而皇之，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就是说，虽然就对我们凡夫的来讲呢，有这种心态它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呢就是说要往上走的时候，要向佛菩萨看齐的时候，这个心态要改正啊，也不能够永远就是说是这个永远原地踏步嘛，是不是？你必须还是要定个高标准。所以说高标准定下的时候就知道，哦，这个是不对啊，应该就是说是这个珍惜啊，我应该更加升起应众心啊，应该就把它当成一个殊胜的一种对境的看待，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境界啊，提升我们的境界世界，不能够满足于就是说当前那种状态，也还是要发起更大的精进。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我们的心呢，其实它潜力非常的大啊，我们的潜力很大。有些人说我已经走不动了，我疲倦的不行了，是这样的。其实是真是这样的呢，其实我们的潜力大得很，大到什么程度啊？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功德吧，我们就说他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吧，你的潜力和他一样的，是这样的。你的佛性和释迦牟尼佛的功德是一模一样的，你说这个潜力达到什么程度，对不对？特别大。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的一种就是说是心地够大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呢不是问题。如果你心地小的话，很多问题就变得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要想我们的佛性啊，经常要想我的佛性如来藏和释迦牟尼佛的功德一模一样，和杜母的这个本性一模一样，和文殊菩萨的本性一模一样，上师的本性一模一样，是经常这样想。经常这样想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这些过度的自卑的心就可以提升起来啊，就多想佛性，多想我们本具的这个佛性，就可以就是说提升我们自己的心力。提升之后呢，就是很多委员自动就消除了，因为有些委员是因为怯弱产生的啊，就会通过自己的怯弱性产生的，就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呐，或者觉得自己怎么样，都是通过这个产生的。所以有的时候就要多想这些这个方面的功德。有的时候这个佛菩萨功德我也没有，但是佛性这点是有的。啊，这个佛性呢来讲的话，大乘的了义经典当中都是在在的说，而且就是像三转了义的这些经典，还有三转了义的论点啊、宝心论等等，他也把这个每个众生本具的这个无大无为法的佛性讲得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这方面的这个经论，能够对我们本具佛性这一点产生信心的话啊，这个是最殊胜的一个信心啊，最殊胜的一个信心。自己本具佛性升起的信心要比在对外在对释迦牟尼佛升起的信心还要殊胜 啊，因为毕竟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他是对我们而言啊，他是已经在外面成熟的一个佛果，他虽然功德已经圆满了，对他生信心的话有很，但是呢，对内在的佛性升起一个殊胜的这个信心，比如说如来藏，对大威法的如来藏完完全全的那个升起信心的话，这个就是觉悟的最近的一个因缘。那如果我们就对释迦牟尼佛升起信心的话，它是这个让我们去入到教法的一个因缘，这个当然也很重要。我们要把佛当成导师嘛，你必须要对他生信心，我才能够把他当成导师，他讲的话我们才愿意听，他讲的法我们才愿意去学，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他的生这个就是说是他的教法修学的僧宝，我们才有去愿意去依止。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对我们入道来讲的话，外在的三宝外在的佛生信心当然比较特别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内在的就是自己本性当中我本具佛性的那个圣洁信心，这个就不单单是入道的问题了，这个叫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和这个基本上就说是已经要谈论这个觉悟的问题了，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你已经对内在的佛性大无畏法已经有兴趣了，已经了解了，其实这个就是觉悟的，就是说近的因缘的第一步啊。就是说你一直外在的三宝，这个也是一个觉悟的因缘，这个但是这个相对来讲要远一点啊，这个因缘对你的觉悟来讲要远一点，它是引导你入门。但是你对你的佛性，比如说我的五蕴皆空，对不对啊？观察五蕴皆空也好，观察我的心性本空也好，我观察我本具佛性，这个佛性是大无畏法的佛性也好，其实你在观察这个的时候呢，它这个觉悟的因缘就更近了，它就直接和你的本性在做这个连接了，在相应了，是这样的。所以当然就是说是有些大德说，你能够对自己本具佛性升起坚不可摧的信心的话，它的这个它的一种这个必要性功德更大。因为它直接和觉悟在相应，这个它是个直接的近因，外在的三宝生信心啊、皈依啊，这些是外远因，一个远的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远的一个觉悟的因，当然都需要哈，都需要。是一方面来讲，外在的三宝的功德我们也需要，然后要逐渐从外而内，然后对自己本具的这个三宝也必须要了解，这个在很多经论当中是有讲抉择的方法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信心呢，也其实要通过学习很多的了义的教法呢，可以升起来，就怕不学，不学的话，就可能就会出现那种，那种这个是这个佛法谚语当中所讲的一样，学佛三年，佛在天边呢。那可能在天边你不学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刚开始得到的一个信心新鲜感过去了之后，那其实刚开始的那种信心就是通过清鲜感推动的，那或者说通过一种清净性推动的，它本来力量就不大。所以说到了三年之后呢，他没什么继续推动他的因缘呢，他的信心当然就慢慢就少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就是说上师让我们来学这个法，让我们来学经论，其实就是来引发我们更深的因缘，更深的信心的因缘啊。就你了解了这个法义之后升起的信心，它是很稳固的非常稳固，而且它的是很深，它不是很浅的，一般的因缘动不了它没办法撼动它的一种地位，是这样。所以这个因缘它这个信心就很深刻，非常深，很稳固，而且它这个信呢，就是相应于你的本性的，相应于你的本性产生的信心。那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直接来讲，它就是说成为一个修道的这个因缘。还有一个就是说，成为一个证悟的一个直接相应的一种法。因此说呢，这个不断的学修，学修法，而且是逐渐要从基础的法要，逐渐要学这些大论点，那就是说了义的法要，就是中观也好，还是宝性论，或者说密法的一些要学，因为这些里面讲到就刚刚讲的这些道理。这些道理的话，就是说在比较深的道理，比较深的这个法轮当中，他会讲。一般的这个基础法门当中不会讲，不会。刚开始一个人刚刚学佛，跟你讲很深的道理，他就不知道在讲啥，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讲的相合他分别念的东西，他容易接受。后面的一些空性啊，那些如来藏啊，那些他都是和佛智慧相应的，他不和我们分别念相应，所以他全部推翻了。你看空性也是推翻分别念的一个，全部推翻，只要你的思想全部推翻。它是相应于佛的智慧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就难理解。如来藏直接是佛的证悟的思想，它现前的，所以说如来藏的教法它也是讲了佛的境界，佛的和佛的智慧相应的，它也不和凡夫人的智慧相应。所以你用凡夫人的思想去理解如来藏，肯定要错100%，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能够以凡夫人的思想去理解如来藏，所以他就说他是因为是靠近佛智的一种境界，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用相应靠近佛智的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佛性如来藏，比如说净念量，对不对？比如说中观的这些大空性，其实这些都是靠近佛智的，或者靠近菩萨的根本慧定的智慧，或者靠近佛智慧去理解如来藏。所以说他必须要刚开始把所有凡夫人的思想都要打翻， 你不能够用这个去思维。所以只要你能想到的东西，只要是凡夫人的思想，全部要破掉，一个都不要剩下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中观就破，为什么中观一乘八就破完了啊？破完的是啥？就破完所有你能想到的，只要你凡夫的思脑袋里面能想到的东西全部破干净，因为没有一个是相应实相的，是这样的。所以留它干什么呢？对吧？斩草除根，全部灭掉，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剩下来的东西呢，就是说剩下来这个就是靠近佛智的，靠近菩萨根本会定的智慧，是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所以说现在我们刚刚学的时候呢，还不能够学这些靠近佛菩萨的一种智慧，刚开始学的是要靠近分别念的东西，它就容易去理解啊，容易去安住，然后慢慢修到一定量的时候，它的福智到一定量的时候，就可以学这些空性啊，佛菩萨的这个智慧的一种靠近它的方便，然后去打破我们的种种的一种这个戏论，打破我们种种的执着，那个时候就打破了，就是时机就到了，他就开始接触到佛智啊，接触到菩萨智。所以这个就是从轮回，从凡夫走向圣者的一个转变，一个思维上面的一个大的转变，从那儿开始的。当然前面的是逐渐在做准备，准备做好之后呢，他要做一个大的转变，思想上就是说是大转变，所有的这些凡夫的思想全部要破完啊，没有一个是相应于佛智的，全部要破完，没有一个相应菩萨根本慧定的智慧都要破完，是这样的。所以后面讲如来藏的时候，是佛的如来藏是完全佛智现前的这个境界嘛，就那就是在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所以他虽然用了一些这个这些这个实有啊，或者说常有啊等等，但不是我们的一种凡夫人认为的一种常有实有，完全已经破完了，是这样。所以接下来讲的话，越靠近这些就说是这个实相的教义呢，它是最了义的。所以我们学习的时候呢，也要逐渐的学，刚开始的是从基础的法要开始学最后也一定要接触，一定要去接触这些这个佛菩萨的一种境界的一些这个法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就是讲这个杜姆赞呢，也是有这样的升起信心的啊，升起信心的话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教义可以升起殊胜的信心，是这样的。这个信心是特别稳固的信心。所以上次也介绍这个杜姆，把杜姆呢升起信心呢，就经常性的去当本尊的依止啊，当空行的修持啊，这样讲很殊胜。杜姆赞上次说了，其实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以法身的一种形象，法身的方式给文殊菩萨讲的这个杜姆赞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特别殊胜的，他是赞颂就是说也是赞颂杜姆的，也是赞颂三世诸佛的佛母的一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念诵这个的话，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所需求的所有的悉地，所有的这些成就，所有的悉地都可以获得。所以就关键就是我们要有一种刚刚讲的一种因重心还有信心，这样的话就相应这些来就是祈祷来念诵这些来讲杜姆它是有加持我们的能力的我们自己呢也需要具备一定的一种一定的一种因缘。那么下面讲原文当中第七个科判以保护自他而赞颂这个杜姆呢保护自他而赞颂的，顶礼平眉圣杜姆，手掌压地足踩踏，面露露容发轰声，击破七重一切处那么这个地方顶礼的是这个平眉杜姆平眉杜姆是这样的。那平眉杜姆呢，他的一种这个身体呢是蓝色或者说是黑色的，然后呢右手呢以降伏印压地，他是用这个降伏印的这个压地的。为什么要降伏印压地呢？通过这样的话压伏一切的这个魔众。然后左手呢手持这个莲花，花上面呢有燃烧的这个金刚杵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表示能够摧毁一切的这个魔障这些呢就是把这些意义把法义呢就是这个把法义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形象化了我们看到这个法义的时候就能够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法义是这样的比如说手掌压地就是降服一切的一些魔众或者就是说燃烧金刚杵其实是代表摧毁一切魔障这些都是这个杜姆的内在功德。内在功德通过 图像的方式有些通过这个他的一种知识，通过他的形象通过他种种表示来代表或者来凸显他内在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自卑力或者他自己的一种愿力和他的功德，所以通过这样来摧毁一切魔障。然后呢这个平眉杜姆呢就说是这个前面讲的话手掌压地嘛，这个已经讲了足踩踏，那么他的这个双足呢踩踏这个大地，面露这个露容发轰声，那么口里面呢就发出这个轰的这个咒音， 轰的咒印呢就是击破七重一切处，那么它可以击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七重一切处，就是三恶趣人欲界天色界和无色界的所有的魔君，这样的话就是说完全可以超胜一切三界。所以说平时我们就是说是这个担心如果我们真的担心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啊，担心这个魔就是魔君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医治多祈祷医治这个杜母，呼唤杜母。因为就是说杜母他是完全可以这个击破所有七重一切处的魔君的缘故，所以他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力量，超胜了一些超胜了三界的力量。超胜三界的力量，因为就是说是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三恶趣的众生人或者欲界天或者色界或者无色界等等，反正如果无色界如果有的话，它其实来讲这一切在三界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就是说这我执未尽啊，没尽我执，然后呢就是烦恼未尽，它的一种这个所有的烦恼障所执障没有尽，所以说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呢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能力。虽然他在欲界天，他通过以前他一些有限的一些因缘，他转生到在人间当中有一个很大力量的一个人，啊，转欲界天当中有一个很大力量的一个天人，或者就是说变成一个很大力量的魔，就非人或者说这个魔君，他力量再大的话，他其实还是受这个我执啊、烦恼啊、这个业的一种束缚，他的力量呢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到达无边无际的程度，是这样的。但是杜母不一样。杜母呢，他就说是在比如说从修道的次第来讲的话，他就说是从发心开始在三无诸界积德资粮，他其实就致力于断除这些束缚，所以他就断我执啊，断除烦恼啊，断除烦恼这种所执障，然后把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断掉了，断掉之后呢他就没有束缚，所以他的力量呢绝对可以超胜世间的。从个理证来分析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讲，我们就是说你讲的是好像就是说是你把杜母讲得很厉害，那就说是这个什么这个魔宗里面也有很厉害的，事实上他是厉害他可能是很厉害，但是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分析的时候他绝对不可能超过杜母的原因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三界当中的众生他不管怎么样呢就都受到他自己的我执烦恼这个分别念的影响，他这个影响呢不可能把他的能力发挥到无穷无尽的状态当中，而杜母呢就是说这些是没有的，而且致力于修持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善法，相应的就是现前的这个相续当中的佛性的智慧，所以他这样一种相应于大无为法的一种这个能力的话，他是无法比拟的，远远超胜三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之后呢，就经常观想杜母观想杜母，把杜母关在头顶关在心间呐，或者说关在右肩呐，经常观想杜母的话，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魔君呢，的的确确因为我们一直杜母的缘故呢，其他的魔君没办法对我们做伤害，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他本身可以压制住一切的魔君的。那么所以说这里面上师也说呢，他不是保护自他嘛保护自他，保护自他，因为他是可以降服一切魔君的缘故，所以他有能力保护这个自他是这样。当然我们说杜母需要保护吗？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因为我们是念诵的人嘛我们自己还有就其他的一些和我们有关的这些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家人遇到麻烦了，然后你自己要遣出这个麻烦呢，你就祈祷杜母帮助他，帮助自己的家人，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帮助别人的时候也是来祈祷这些佛菩萨，祈祷佛菩萨，请佛菩萨过来帮忙。其实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呢就是没有什么能力的，有时候我们念经帮助别人遣出委员呢，或者有的时候请你帮我们念点经其实是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大的力量呢？也有一点力量因为毕竟你修善法，你就发菩提修善法，你说你完全没有力量，这个也是有点过于的假谦虚了，肯定是有一点力量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说有多大的力量，可能你的力量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也不一定。所以说一方面来讲我们自己有一定的力量，但是主要的力量还是我们请杜母来帮忙，或者我把莲花大师邀请下来，请莲师来处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请杜母来处理这个事情，通过他的加持力来把这个保护自他这方面呢就是说可以这样方面理解。什么时候我们修行我们成了杜母了我们就不用请他了，是这样，我们也不用请别人，我们自己去处理就行了这样的话可以。但是现在可能还是不行，现在我们虽然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能力还不足以能够就是说是做到了那么多的殊胜的事业，这个还不行。所以说我们要请这个杜母，要不然就请21个下来，要不然请一个下来也行，是这样。反正就是说我们要请杜母来帮助遣出这个问题，这个里面就讲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遇到这些这个麻烦的时候遇到一些这个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个祈祷这个杜母嘛。 所以这里面上次说呢，这个杜母也是最好的这个护身符，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是身上带一些杜母的像啊，杜母的像的话，就是说也可以保护我们，也可以就是平时的话就对我们做一些这个保护，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或者平时来讲的话，就是说念这个杜母的咒语啊，或习惯性的把这个杜母的一些或者一个偈颂或者21个偈颂背得很熟悉啊，背得很熟悉，像有的时候就像念观音心咒一样啊，那么熟悉的念的话，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如果经常这样修的人，他的委员不会太大的啊，不会，就像有些人经常修莲师的人，经常修行莲花大师的人，他的委员不会太大啊。我们不能说现在他作为一个凡夫来讲一点委员都没有啊，这个可能还暂时还不能这样讲。但是如果经常性的就是依靠就是说念诵莲师的祈祷文啊，修持莲师啊，或者经常性的修度母了，他这个的委员不会太大的。因为很多委员呢，在他修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动已经遣除了，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委员不会特别的大。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平时来讲也应该知道这个杜母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也能够保护我们的一些这个护身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科判里面说保护自他嘛，他能够保护自他而赞颂，所以说呢可以遣除这个八难等所有的障碍。八难呢上师的这个讲记这个脚注里面也写了哈，水难啊，火难啊，牢狱难啊，强盗啊，遇到强盗的大象、狮子、毒蛇、罗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就是遇到这些的时候就可以祈祷杜母，那就是祈祷。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想那个偈颂，哎，这个偈颂第一个字怎么背的来着呢？就忘了，是这样的，就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的话，我看那个什么那个，三头海的作者嘛，无著菩萨，无著先菩萨的，他的传记里面不是他有时候也祈祷杜母吗？他祈祷杜母的时候，不是有一次那个很多人渡河被冲走了，被水冲走的时候，他就祈祷杜母。他祈祷杜母的时候就是说杜母呀杜母呀圣者杜母啊，就这样的，他没有念诵词，是这样的，他就喊杜母杜母啊，就是一喊这样的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你喊杜母杜母就可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有时候你能够念诵词就念诵词了，那念不了诵词你说杜母杜母请帮助我啊，加持我，这样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有些时候来讲呢就比较容易啊，但是如果你特别熟悉的话，有的时候就像这个观心咒一样，就不用想，反正就是说是可能会念得很熟悉，这个也可以。那如果就不那么熟悉的话，就经常度母度母啊，甚至度母，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无著菩萨他是当时是这样祈祷的，然后你们就看三首海前面一个传记嘛，传记前面也是啊，哎呀哎呀，然后度母度母啊啊，像这样的话就祈祷啊，他是甚至度母，就这样的，就这样喊喊的话就度母就过来，就帮助他遣除很多的委员，就把那些人救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来讲的话，圣者们的这些相当于是一种示范吧。啊，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故事啊，这个是一个示范。示范的话，就是你能够念诵词就念诵，当然你在比较从容的时候，你把贡品摆好，你开始念诵词也可以。但有些比较危急的时候呢，可能是想不起诵词的。想不起诵词，像前面所讲的，要简单的祈祷，啊，就发自内心的去呼唤他，就这样就足够，是这样的。所以说外在的委员呢，通过这样，而且内在的魔障很重的啊，这个也是经常修入魔，因为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如果有些时候内心的烦恼很重，上次在讲经里面讲，有些内心的烦恼魔特别严重，当然就末法时代的一些这个修行者或者不修行的人，内心当中的烦恼都很重。那么这样怎么办呢？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修持入魔，修持入魔的话，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烦恼啊、烦恼魔啊，逐渐逐渐也可以轻微。逐渐逐渐也可以遣除，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属于障碍，外在的也好，内在也好，都是属于障碍。这些障碍如果一直存在着的话，就是会影响我们的修法，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想方设法的把这些障碍呢就遣除掉。遣除掉的话，就可以让自己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就得到很圆满，是这样的。上次在这里讲经里面讲了一个有一个人他被关在牢狱里面的时候，也是就说是祈祷杜母嘛，狱卒不给他吃饭，他说既然你不舍弃三宝，你就说你向三宝要吃的好了，是这样，他就一直祈祷，是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他就完全如果把自己的所有的身与意完全呢，就是说供奉给三宝的话，他就反正就不管怎么样，他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三宝。这样的话，依靠杜母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他虽然没有吃东西，但没有一点没有饥饿。没有被饿死，没有饥饿，然后呢，他的一种这个皮肤啊，面色也是有光泽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得到这个杜母加持的一种体现。但有些时候可能说祈祷的时候，一道光进来，然后杜母拎个篮子，然后把饭菜摆在你面前，这样给你吃的，有些地方也是有这样写的。天人送饭呐、或者杜母给你送吃的，这也可以。有些可能不需要送， 但反正这些加持你就和吃的东西一样的啊，像他这里面也没吃什么东西，但是他还是就是说身体有光泽，还是有这样的，反面就是说他们的加持力它有方方面面的体现的，各种各样的形式都会有可能加持，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呢，通过这些这个各种意愿，他也自己也释放出来的也有。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就是说对三宝啊，对杜母啊这方面就有信心，而且尤其是遇到这些危难的时候还能够去祈祷的话，这个是这个时候的信心呢，其实还是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作为修行人来讲的话，无论如何呢，也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心。好，所以说就说是不管就是我们。不管平时遇到这个危难还是不遇到危难，其实应该习惯性的去多做修行，多做祈祷，这样的。那么这个上次也说呢，这个赤城公主有两种说法，一个是白杜母化身前面讲，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平妹杜母，好像前行里面是讲这个赤城公主，尼泊尔赤城公主呢是这个平妹杜母的化身嘛，那她和文成公主一起的。是这个松赞干布的一种这个妃子，是这样的。所以也有说法，他是平妹杜母的化身，就为了弘扬佛法，为了利益众生呢，故意示现为这个公主的形象来帮助众生的。所以上师说呢，就是诸佛菩萨可以示现任何的男性啊、女性啊、愤怒相啊、寂静相啊，各种各样的形象。所以说呢，就是上师说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同形象的时候，应该有清净心，不能够产生实执啊。他既然是白杜母的化身啊，又说他是平妹杜母的化身。到底是哪一个啊？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产生实质的，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来讲呢，它可以任运的显现啊。就其实杜母的本性是一样的嘛，它既可以是白杜母，也是平眉杜母，也是绿杜母，也是其他的杜母，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实质很严重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有些传记说这个大德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有些传记说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到底是文殊菩萨化身吗？观世音菩萨化身。有些时候呢也有这样一种分别，这个也是属于这个实质啊，有执为实有，因为我们习惯性的思维非此即彼啊，是这样，非黑即白啊，非白即黑，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在法界当中，在这个诸法的缘起当中呢，有些时候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它万法是无自性的，它没有本性，没有固定的，没有固定的话，其实呢就是说证悟了这样一种那个万法实相的一些圣尊的话，它什么都可以示现啊，视线寂静的、愤怒的、相当的都可以实现，但是呢，就是说，都是它的本体无二无别。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吧。然后第二个科判呢，是以法身身相赞颂。法身身相赞颂，因为这个里面呢有相应于法身的境界啊，相应法身境界，所以说以法身的身相来赞颂的。顶礼安乐柔善母，寂灭涅槃行尽性，真实咒语嗡梭哈，摧毁一切大罪恶。那么就这里面顶礼的是这个安乐柔善杜母。那安乐柔善杜母呢，它的一种身体呢是这个白色的身体，白色的身相，右手呢是接这个圣师印，左手呢持莲花，花蕊中呢有妙瓶，妙瓶当中呢是降下这个甘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安乐柔善母。安乐呢是指这个果位上面的无漏因为他是获得了无漏果位嘛，所以他果位上面的无漏呢称之为安乐。所以说这个就简别于世间安乐，它不是世间安乐，它是无漏的果上面安立的这样的状态，所以是叫做果位上的无漏。然后呢就是说他也没有任何的一种这个痛苦的自信，所谓的柔呢是没有业和烦恼的这个粗暴，因为业和烦恼是代表粗暴的，他没有这个业和烦恼，没有这个粗暴，所以说称之为柔。然后所谓的善呢，是在因地的时候呢，完全安住在善缘当中，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就是说安乐柔善母。然后因为具备了这些特点的缘故，寂灭涅槃行尽性，所以说呢，就是说具备这个特点的缘故的这个杜母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一切万法呢无外通达，它能够安住在这个涅槃的寂灭涅槃的行尽当中寂灭涅槃行尽性，所以说这个就是法身的境界。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以法身身相而赞颂嘛，他安住在这个法身的状态中，寂灭的一种大涅槃的行径已经完全安住就完全安住了。那么就小乘有小乘的寂灭和涅槃，那么此处来讲的话，杜母他是不是安住在一种小乘的寂灭涅槃呢？当然不是，因为就是说这个寂灭涅槃也有两种，一个是小乘的暂时的寂灭和涅槃，这个其实来讲相续当中还有一些障垢没有远离的。大乘的一些寂灭大家大寂灭大涅槃的果位，那就是完全没有丝毫的一些障垢，而且也不会安住在这个像这样一种涅槃的境界当中，他也完全安住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他也会视线无边的有我， 他就不会被这些所局限。一般来讲，凡夫人的话，他自己就说是那个被局限在轮回当中，他是没办法获得就是说寂灭的。小乘的这个修行者呢，他被局限在这个寂灭状态当中，小乘的涅槃当中，他也没办法安住在涅槃的状态当中，同时就做很多的这个世间的游舞。只有大乘的一些大乘的一种这个修法，达成的这个果位，这个大涅槃果，他既不住于轮回，也不住于涅槃啊，这个就是他的一种善巧方便。所以说杜母呢，就完全安住在这样一种法身身相当中，所以说寂灭涅槃行进性。真实咒语，我们说哈，真实咒语是什么呢？真实咒语就是大力德大力德，这个就是它的真实咒语。然后嗡梭哈呢，就是在这个咒语前面加嗡，后面加这个梭哈。所以说呢，就是说真实咒语嗡梭哈呢，就是这里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杜母的咒语，嗡大力德大力德就梭哈，就这样的，你嗡字加在前面的，梭哈加在后面了。真实咒语是中间的这几个字，所以说真实咒语嗡梭哈，摧毁一切大罪恶。那么就是说是依靠这样一种咒语呢，可以摧毁一切大罪恶。那么大罪恶是哪些呢？大罪恶就是讲这个世间当中比较严重的，比如说从自性罪的侧面来讲比较严重的是无间罪。世间当中无间罪呢是特别严重的，杀父杀母啊，杀阿罗汉，然后是这个出佛身血，然后破合合身。这样的话无间罪是很重，而且还有一些近无间罪，虽然不是真实无间，但是接近无间罪也有。然后在这个小乘当中的话，比较严重的罪是四根本罪啊，是比劫罗戒里面四根本罪是最重的。这些罪业的话，其实依靠杜母心咒啊，如果平时念杜母心咒的，都可以清净这个罪业啊，这个罪业都可以清净。所以说这个法身相应法身的这个杜母呢，它也是一个能够清净罪业的一种本尊。念诵杜母咒语呢，也可以清净这个自己的罪业。所以上次也引用这阿底亚尊者的教言说，杜母法呢，其实是具足了习真怀珠的四种事业的。如果我们想要灭除这个罪业和灭除痛苦的话，依靠杜母呢也可以这个实现，是这样。所以说杜母的这个心咒呢也是一个这个忏罪法，也可以忏悔自己的这个很严重的一种业障啊，就是说平时就这段时间或者过段时间我们修这个金刚萨埵呢，它也是一个能够禁罪的一个本尊啊，咒语啊禁罪的一些咒语。然后呢杜母呢也可以啊，就是念杜母咒语能不能禁罪也可以，这里面讲了五间罪啊，破四根本罪啊，像这样的这些都可以清净。如果说是无间罪四根本罪可以清净的话呢，平时的杀生就是说你这个平时的杀生啊做一些这些偷盗啊，这些邪淫啊，其实这个也可以完全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咒语可以清净的。因为它就是有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这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弟子吧，或者世间人呢，以前我们讲法的时候讲提到这个问题。没学习佛法之前的话，就是说是一个极端。根本不在乎罪业就不在乎，随便造罪无所谓这个是一个极端。那学完佛法之后呢，特别重视罪业很重视这个罪业，是这样的感觉，怎么忏悔忏不清净的感觉都有，是这样的。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也不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罪业呢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也不是说无所谓，像世间人讲的那样这个无所谓，好像造了也没什么事儿，也不会像有些佛弟子认为的那样总是纠结我这个是能不能忏罪，能不能忏清净啊，好像觉得这个念了四十万遍好像感觉还是没有清净，然后再念还是没清净，好像感觉这个罪业有自信的一样了，这个贬值好像实有的，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说是这个我们要相信这个，一方面来讲相信这个造罪有它的一种这个恶业，一方面来讲是对的一方面是对的，它肯定比就是毫不在乎这个造罪要强了很多很多了，但是也不能太过于走极端了就觉得就是说是这个罪业的力量特别大，然后怎么样忏罪忏不清净，这个也不要这样想。虽然罪业他就是说肯定是这个不太好忏，但是呢佛陀同时也讲了能够完全让罪业清净的方法，他的对治比如四对之力，如果你按照四对之力做了，那没有根据不清净没有根据不清净肯定会清净的。尤其是这专门忏罪的一些金刚萨埵百字明金刚萨埵心咒还这里面讲杜母还有其他的比如阿弥陀佛圣号释迦牟尼佛心咒，它都可以清净罪业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按照这样一种要求去做了，肯定会清净，一定会清净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像我以前我们讲的话，就像我们的手我们的身体就是说不小心掉进的淤泥坑了，或者摸了什么脏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们去洗，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相信这个水或者相信这个肥皂也好相信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洗手液也好，他一定可以把这个脏垢洗干净 啊，就是说一定你要必须要信任这个，他一定可以让你的手就真正把这所有的脏垢都洗清洗干净，这个是一定有能力的。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是洗完之后菌就还是没干净，尤其洗还是觉得没干净，是吧？可能个别的人有也有这样一种，有这些洁癖的，这些可能也有这些，但一般的人不会有这样的。他觉得洗干净了，反正我刚才是脏的，但洗干脏了之后用这个，我相信这个洗手液的力量，相信这个肥皂的力量，我洗完之后这个手已经恢复干净了，应该有这种心态，是这样的。佛菩萨的咒语它比这个肥皂，比这些东西要有更有力量，实际上它是一个大的善法的对峙。所以说我们要相一定要相信他啊，相信这个一定能够清净如水液，这个就是我们相信一个，相信不相信另外一个，这个也是没道理的。所以我们过度相信罪业的力量呢，反而呢对善法的力量不太相信的。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善法它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佛菩萨就是告诉我们的忏罪的这个咒语，它一定可以忏罪。所以我们要带着这种信心去念啊，一定就是我们以前造的罪业，通过这次忏悔一定清净了啊，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才对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这个咒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也是一种忏罪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可以除了可以忏除罪障，而且还可以就是说遣除疾病啊，这里面也讲了一个遣除这个麻风病的一种例子。麻风病也是很难治的一个病，是这样的。在这个印度啊，在以前西藏啊汉地，现在可能不多啊，有些地方可能也有一些吧，不是特别多。但以前印度的特别多麻风病，是这样的。麻风病就是说是有传染性的。这个地方就是说有个婆罗门的导师呢，他有500个弟子，他自己得了麻风病，然后逐渐传染给了这个弟子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后面呢就说是因为他们都得了病嘛，其他人不敢供养他们了。有一次呢就是婆罗门在路边看到了一尊杜母的石像，然后升起了信心祈祷杜母的话，然后这个杜母的话手上流下了甘露。这些弟子就是说他和弟子用了甘露沐浴之后呢，他们这个麻风病那么难治的麻风病也通过杜母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也是恢复如初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因为凡夫人嘛，他在这个庸俗的状态当中被自己我们的我执啊对很多的这个庸俗的这个执着束缚了很长时间，所以说就是说对于不可思议的一些佛菩萨的力量啊还有咒语的力量啊，其实我们就说是没有很多的这个信心。但是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因缘法，如果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因缘自己的信心真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一定可以得到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是这样。因为在世间当中本来就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力量加持本来就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前面讲主要是我们以前没有训练过，没有熟悉过这些，所以总是一种怀疑对这个也怀疑，那个也怀疑，就怀疑的就是说是特别特别多。所以从今以后呢，我们慢慢慢慢要通过这些学习正法的话，要把这些怀疑要去掉，逐渐的升起这样一种清净的正性。这样的话就说是对于我们得到这些杜母的加持啊，或有些时候呢就是很非常难治愈的这个疾病呢，也通过这个杜母的就是说祈祷杜母的方式也可以。上次这里面讲的话就说是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观想杜母的身上降下甘露，然后将一切病魔无欲尽除。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清净罪障的方式很多嘛，就观想杜母，然后可能观想在自己的头顶嘛或者观想在前方虚空，或者观想在头顶上，然后一边念杜母，一边念杜母心咒，一边就观想杜母的身上降下很多的甘露就是进入自己的身体里面，把自己的所有的病障全部已经无欲的尽除，把所有的病魔无欲尽除。这个就是比较这个简单的一个相应法，简单的一个就是让自己的疾病去掉的方法这样的话就非常简单。所以说就说是这个上次这里面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升起信心啊，有的时候呢就说遇到什么样一种恐怖啊或者罪障重的时候，都可以通过杜母的方式来予以祈祷。这样上次也讲了这如果有些这里面讲的话就埋怨的事情嘛，就有个这里面上次讲这个有些人呢就是结婚了很多年没有孩子，然后就念杜母的时候呢，然后就很快也有这个就生子的这样一种这个埋怨的一种情况也是特别多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上次也说了嘛，就说是这个世间人呢或者修行人，尤其世间人呢很适合修杜母法。因为杜母呢不仅仅可以赐予究竟的涅槃安乐，也可以赐予暂时的世间圆满。所以说如果在世间当中如果需要得到世间的圆满，比如说上次说就是说希求升官发财啊，希求长相漂亮啊，希求生意兴隆啊，希求身体健康啊，长命百岁，工作顺利，事业成功等等这样的话杜母都可以满足。 啊，现在你如果就一心一意的祈祷都是可以满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是这个保佑这个平平安安，这个也是可以。这里面就是讲了很多，这样一种自己的上师自己的例子，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其实也就是为了让我们说明，在这个试验当中呢，就是说是杜母的感应特别多，所以说我们自己也应该从就以前的可能就是知道的少，修的少，祈祷的少，但是呢，就是说知道之后呢，经常现在去祈祷的话，也可以。很多很多就是加持的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第三个科判是以事业而赞颂，分六：一，以赐予智慧而赞颂；二，以守护怨敌恐怖而赞颂；三，以灭除恶毒而赞颂；第四呢，以遣除争斗噩梦而赞颂；五，以消除瘟疫疾病而赞颂；六，以圆满一切事业而赞颂。那么就是从就是说五个方面六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赞颂，就是这些都是杜母的事业。赐予智慧而赞颂，也就是说杜母他也可以赐予我们智慧啊，文殊菩萨可以帮赐给我们智慧，但是杜母也可以赐予我们智慧，是这样的。就像前我们讲的道理一样，有些人呢可能和文殊菩萨很相应，他也愿意念，也愿意念文殊菩萨，然后通过文殊菩萨加持开智慧。那有些人可能就是说虽然文殊菩萨是可以开智慧的，赐予智慧，但是他就是说他不太愿意祈祷文殊菩萨，是这样的。如果不太愿意祈祷文殊菩萨的话，又想开智慧怎么办呢？在佛菩萨在这个佛菩萨的化现里面，这里面叫这个杜母也可以啊，名觉轰杜母，名觉轰杜母呢，他也可以开智慧的。那他就说是和文殊菩萨开智慧的功能相近相似，也可以开智慧。因为就是说有些他对杜母有就说是有感应，或者就比较相应啊，对杜母有相应的话，他就在想，哎，杜母的法里面有没有可以开智慧的？如果在杜母的法里面有开智慧的，那我就修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通过修杜母的方式开智慧，是这样的。有些人可能对杜母也就说是这个信心不是那么大，对文殊菩萨的信心也不是那么大，但是他对地藏菩萨信心大。那地藏经里面也讲了，如果你认认真真祈祷地藏菩萨的话，也可以赐予智慧，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根基依乐不同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可以就是说在自己所相应的一尊圣尊面前去求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杜母呢也可以赐予智慧而赞颂。顶礼名觉轰杜母，众会围绕其欢喜，怨敌之声悉击碎，十字庄严鸣咒轰。那么这里面就是讲顶礼的是名觉轰杜母，也叫放光杜母。那么这个杜母的颜色的身体呢是红色的，是红色的这个身相。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右手呢是结这个圣世印，左手呢是持莲花，花上面呢就有这个十字的金刚杵，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叫这样一个名觉轰杜母，众会围绕其欢喜。然后他呢就说是被这个众会就是很多这个圣众很多眷属。那么这些这个圣众眷属呢是成就了第十语，成就了等时，成就了无量辩才的这些圣众所围绕的，是这样。轰就是说这个主尊的周围也围绕了很多很多已经获得殊胜成就的这个圣众眷属，极欢喜，因为内心当中呢没有不愿意的，极其欢喜的缘故，所以说呢引发这个就是说引发身体呢发出这个很大的光芒。那么在这个身体当中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咒语吧，就是在这个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十字前面讲的，在花上面有这样一种这个十字金刚杵嘛。庄严明咒轰啊，庄严明咒轰的话，就说是这个，在他的身体里面有这个咒语，我们大体都在这个说话的一个咒语，然后呢，就是被这个明咒庄严的一个轰字放出这个无量光芒，然后就可以摧毁这样一种这个摧毁就是说魔众和怨敌。第三句里面讲了怨敌之身袭击碎这个就是这个杜母呢，他是有这样一种殊胜的一种功德。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杜母呢，他也可以就说是这个遣除一些委员遣除委员，然后就可以就是帮助众生呢得到一些所欲的一些事情。就在这个注释里面也讲到了这个五百商人去大海取宝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海神不欢喜，然后制造委员掀起了很多风浪，然后就说要翻船船要翻的时候呢，就祈祷这个杜母，然后呢就通过杜母的加持也是这个风平浪静最后呢他们就顺利的回到岸边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迹，这样的案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颂词呢，就是遣除愚痴或者智慧的祈祷文。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开智慧的话，也可以念诵这个杜母平时的话就是说念文殊菩萨的仪轨念文殊菩萨的心咒这个也是可以很快的开智慧。如果有些时候 就是说有些时候如果要记忆力很强的话，如果是要增长记忆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说白文书很快，那白文书他就说是对增长记忆力是特别快的，但是现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文书与识字的修法，但是一般来讲白文书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增长智慧方面哈，就增强记忆增长智慧方面的白文书的价值特别大，所以有些大的以前去学法的时候他都要首先要学一些这个白文书，好像以前那个能海上师进藏，能海上师进藏学法的时候他们也是刚开始学了修了几个月的白文书修法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出关之后呢他这个能力一下子就提高很多很多，得到这个文殊菩萨的加持是这样的，也有很多白文书的仪轨啊，就是说可以就增长自己的这个智慧的能力啊，像这样也有了。然后杜母呢这个也是可以开智慧的，上次说呢这里面就说是有一些呢是有按照杜母仪轨加持的药丸啊，只是吃药丸那个增长智慧是这样，有些杜母的这个加持药丸，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杜母的药丸可能是难找，但现在文殊智慧丸比较多一点啊，有很多大的呢做一些文殊智慧丸啊，你自己如果说按照这个恭敬心嘛，按照仪轨要求恭敬心去吃这个药丸的话也可以增长智慧是这样的。我们刚去学院的时候呢就是上师老人家也做过很多智慧丸啊，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去见的时候正在做，上师正在做丸子，像这样的话就说做，我们说上师要做什么，是做一些智慧丸，后来好像也是后来是分了吧，那给这些道友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有很多通过仪轨做的智慧丸，有些时候就是个缘起就是这样的。那如果就是说吃这个丸子的话，吃的就说是吃有些时候呢吃就是说有一定数量，或者说是这个吃的多数的话也可以变智者的，这个智慧丸也有。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杜母的一些就做成的智慧丸也可以，当然就是说这个它必须要是要属于那种什么呢，属于那种那个清净的啊，真是有加持的话就可以，否则的话如果它本身不清净呢做出来可能就没什么效果。怎么越吃越笨呢，是这样的，越吃越笨，这个丸子可能来源有问题，所以它不但不可能增长不了你的智慧，反而让你越来越笨。这个就说是也不能够随便乱吃了，反正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也要打听清楚，因为现在给丸子的很多，这样丸子那样丸子特别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它的这个来源是否清净啊，如果来源不清净的就是这个不要好一点是这样，如果来源清净的话这些丸子呢都可以增上你的修法，然后增上你的智慧，然后就是说是去掉疾病啊，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这个叫法药嘛啊，有的叫甘露丸叫法药是这样的，所以像增长很多的这个智慧等等。但如果是来源不清净啊，或者中间被一些破事件的人摸过啊，或者就是说他做丸子的人本身就有问题的话，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危险，那就不能吃是这样的，甚至于放生都不能用。此时在有些这个讲课里面讲了，破事业的人摸过的丸子放生都不能用的，放下去之后对这个众生伤害很大，是有这样讲的。说现在我们不要看到丸子就要像这样有些事要看，要观察来源是不是清净的，如果是吃不准的就不要好一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不懂这些仪轨的话，上次说呢简单的就是只是念心咒就可以了，或只是念杜母心咒啊，只是念这个杜母赞也可以开智慧，就是我今天要祈祷杜母开智慧，我也不懂其他方法，然后我就只是念杜母赞，我只是念这个杜母心咒，他肯定满你的愿，肯定会就是让你的开智慧，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也是说了嘛，上次也讲了，有些担心考不上大学的考试前念一千遍杜母赞，然后就杜母心咒，杜母赞一千遍太多了，就一千遍杜母心咒之后呢也考上了，马上要到考试了嘛，反正就现在就所以说马上要到考试的话，有些父母操心子女的考试问题啊，又是考大学啊，然后又是考高中啊，反正就是说让他们念嘛，这里面也讲了就是他可以一方面来讲开智慧的可能就说是这个可以帮开智慧，而且有时候呢就说是可以如愿，他可以满足这个愿望，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念祈祷杜母的加持，有的时候是祈祷地藏菩萨也行祈祷杜母的加持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第二个方面的话是以守护怨敌恐怖而战术，如果有的时候遇到了怨敌的恐怖也可以就是说祈祷杜母，因为他是这个守护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有怨敌的恐怖他可以守护我们让我们就是远离这个部位，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环境呢是很多很多部位存在的地方，所以说是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是外在的一些地震啊火灾啊水灾啊，有的时候刮大风啊，就是说这些暴雨啊，有的时候反正就是说很恐怖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到有些地方的时候呢一些 有战争啊，还有瘟疫啊，这些方面也有很多恐怖。反正就是说有些，反正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些没有，但是有怨敌的恐怖。如果有这些的话，也可以其实一心一意的祈祷，每天就是说祈祷杜姆加持，每天祈祷杜姆加持，这个不可能就是说没有作用，肯定绝对会起作用的。反正自己每天如果有，假如说我们知道自己有一个怨敌，他可能就想伤害我，或者怎么样，那你每天就念，就是说出门之前或者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念杜姆加持，一定要化解掉这个，遣除掉这个部位啊。经常念的话，慢慢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威胁就会解除掉，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杜姆他自己的一种加持力。顶礼震撼三界魔，足踏轰向为种子，然后呢，须弥波雪曼达染，三世间界皆摇动。那么这个杜姆就叫做震撼三界杜姆，也叫无量镇压杜姆。镇压的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罪障啊，还有通过罪障显现出来一些委员呐、怨敌啊等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他完全可以镇压，完全可以镇服的意思，但是他可能不会去伤害，伤害众生是不会的。他通过他自己的三角方便，就可以去化解掉很多这些怨敌对自己的一些恶心还有恶行，对。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这个，如果是有些时候去外面去旅游啊，或者说其他地方去遇到一些比较恐怖的或者这个环境的时候，或者人的时候，一定要多祈祷杜姆，要不然就祈祷莲峰大师啊，或要不然祈祷杜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帮助我们解除掉这些部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他的身体呢是橙色的，橙色的一个身像，然后右手呢是接圣世印，左手呢是手持莲花，花上面呢是有这个佛塔，这个在图片上面画得很清楚了。就是就画上面有佛塔，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足踏的话就他的脚踏着大地，然后呢就是说他的种子字呢是轰字，就是说是轰向为种子，他的种子字就是轰字是他种子字，然后呢就是说是身体放出无量光明，无量光芒的话就是说震动这个须弥山、波雪山、就说是这个曼达拉山在内的。所有的三世间界都可以震动，都可以摇动，是这样的。须弥山嘛，我们就知道是山王，其他的这个波雪山呢，这个没查到是什么山，可能就按照一些据传人的观点呢，可能是这些铁围山呐、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七个金山呐、反正这些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最外围的是铁围山，然后就中间的是须弥山，中间呢可能就是七金山围绕，这样的。所以这个波雪啊、曼达拉可能也许是指这个，但是不敢，不是特别的确定。我也是看过其他的译文，没有这个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反正三世间界呢都可以都可以摇动的，整个三世间界，比如说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可以通过它的威德力都可以这个震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碰到恐怖啊，然后就是说是难以胜服的魔障。依靠杜姆呢是可以战胜的。这里面也讲了一个小城的班智达，他对俱舍论呢是早期的对俱舍论特别精通。就有一次呢，他也是梦到了释迦牟尼佛，然后在释迦牟尼佛旁边呢有一个蓝色的，蓝衣服的天女。天女告诉他的话，不单单要学习小城，而且要学习大乘教法。他自己就说是这个女人呢就是杜姆啊，杜姆的一种化身，是这样的。醒过来之后呢，他就按照梦中的搜集去金刚座求学大乘。然后遇到这个中间遇到强盗的时候呢，也是强盗的就是说是这个抢了他的所有的支具，然后呢也把他带到一尊神像面前呢，要把他祭祀啊。这个印度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就用活人，用活人去祭祀嘛。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法师他也遇到过这个差点被这些外道呢去祭祀，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候，他就自己就说是这个想起了杜姆就开始祈祷杜姆。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杜姆加持的话，也让他们就让这样一种这个，首先是神像呢，就说是这个裂成了碎片，然后呢，就是强盗很害怕，就把它就放了，供养他很多的一些财物。所以说像这样一种这个也有很多吧，反正他首先是学小乘的，然后又学大乘的。上次在讲完这个之后呢，也是讲了一些教言。所以说完整的佛法呢，上次说完整的佛法呢，不单单是只有小乘显宗，还有密宗。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对整个佛法要真正的要去通达或者要皈依的话，就是说只是皈依小乘的显宗啊，只是修学的小乘显宗还不够啊，就是不圆满的。所以说对密宗的这个道理啊、修法呢完全不懂，一点都不懂啊，这个也是很大的缺憾。意思就是说呢，就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啊，就可以就说一方面来讲，对于整个 佛法是怎么回事的，要有一种了解，不是说只是有这个小乘的教法，或者只是有这个显宗的教法，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密乘的教法。虽然就是我们修学的时候可能是只是修学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对于大乘修行来讲的话，了解是都需要了解的。了解完之后呢，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这个选择一个真实的一种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净土宗呢纯粹是显宗，那上师说这个也并非如此。净土宗呢不是纯粹是显宗，净土法门哈，净土法门不是单单是显宗。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净土法门当中有显宗的，也有密宗的，密宗也有净土的修法啊，像这样密破瓦法也好，还有一些阿弥陀佛的本尊仪轨修行也好，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呢，其实都是密宗的就是净土法。所以说就是说净土法是不是只是纯粹显宗的，也不是。所以如果能够对于显宗密宗的所有的修法都了解的话，能够让自己的修行呢更快圆满啊。上师对这个方面也做了一些教诫吧。做教诫的话，有些人可能因为这个呢会学密法啊，就进入密法修学。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学，但是他至少不会就是说他会改变一些他的一种思想。以前他可能就是就是说不相信密宗，或者对密宗可能有看法，但是如果有些人呢就看了这个之后呢，可能会改变一些他的想法。但有些人可能看不看都没什么差别，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看了之后的确有帮助，是这样的。所以上次有时候在讲法的时候呢，有些是就针对大众讲的，有些可能只是针对其中一群人讲的就是说讲完之后呢，有些人一看到教养他就转变了，他就缺这个因缘，一看到这个教法之后马上就转变对密宗彻底就他看法就不一样了。他以前以为呢密宗可能就是在这个小乘和显宗之外的一个什么什么样，但其实看到的时候他的一种密宗他也是在小乘和显宗基础上面安立的，他没有完全脱离这样一种这个自信。所以了解完之后他可能就会对这个密宗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可能会保持一种这个敬畏心啊，他会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佛法。但有些人就不一定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法都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部分人也不接受。所以说只要能够就让一个人或者让几个人能够在一句话当中能够得到利益的话，佛菩萨度化众生呢，其实这个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也是能够就是一个人看到这句话有转变，那也讲这个法也是达到目的的，是这样的。所以上师在这里面穿插了很多这方面的教言，就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多要看哈。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比如说现在有些人觉得就是这个就有非人伤害，或者住的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有魔障，有很恐怖的魔，或者有些时候说是不是有这些附体啊等等，反正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的话，就遇到如果认为或者怀疑有这些的话，就是祈祷认真祈祷度母祈祷度母的话就可以遣除这方面的一种障垢，是这样。即便是这里面公案当中，即便是遇到了罗刹那么厉害的一个罗刹了，其实祈祷度母之后呢，然后就也可以降服罗刹，然后就说是让众生从罗刹的这些部位当中得以解脱。这样的话有很多这样一个案例吧。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也相信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除了这些我们平时的观现是这样，我们平庸的这个眼根和平庸的这个意识所能够看到接受的这个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超越我们的境界的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为什么说要见多识广呢，就是开眼界等等，就是这样。如果有些人他只是比如说他一直是只是处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庄，可能有些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他就对外面的这些完全不了解，他的思想完全被局限在这个很小的东西，他对于很多东西他是不是接受不了的。他走出去之后就看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那样的情况，慢慢他就说心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修学佛法的人也是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这个很狭隘的观现世量的这个平庸的眼根然后平庸的意识所能够看到所接受到的这些我们就接受了。还其实走出这个圈子以外之后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境界，是吧？比如说佛法里面也讲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说呢，就这就是神话呀这个就是这个胡编乱造是这样的。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呢，就像就说是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有些人他从来没有走出去过的话，别人跟他描绘外面的情况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打胡乱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真的慢慢去体会的话，他就会接受这个。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的话，就说是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些佛菩萨们的殊胜的智慧的抉择，也可以逐渐逐渐这个相信吧。除了我们观现身量之外，其实还有很多超越我们这个观现身量境界的很多境界量的一些境界，是绝对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除了这个眼前的事物之外呢，不要什么事情都否认啊。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学习过，有些时候来讲还难以真正去完全通达。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遇到委员的时候啊，或有些麻烦的时候，一定要诚心的祈祷度母。上次说在学院呢，很多寺院遇到委员的时候，也是身众一起念聚光佛母啊，念度母啊，念观音心咒啊等等啊。很多时候就是说是很大的委员，看起来是无法逆转的委员了，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慢慢就开始在缓解啊，这个就出现很多次，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如果平时在遇到委员的时候，每天不管是工作生活啊修行啊这方面，如果是遇到委员的时候，也是反正把心平静下来，静下来之后认真去观想祈祷度母啊，通过这样平静的一种信心去这个去相应度母，然后呢就是说得到度母的加持了，有的时候很快就会烦乱的心态很快会平静。然后有些麻烦的事情呢，祈祷度母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些时候如果要办什么事情，要让这个事情很顺利的承办的话，也是多祈祷，有的时候就直接念心咒啊，然后有时候就直接呼唤度母，有的时候就念寄送都可以。所以说就是说遇到这些委员的时候呢，祈祷佛菩萨祈祷度母的话，其实对我们遣出很多很多的委员呢具备顺缘是有帮助的，是这样一个道理。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了。
Sulun deyi dunja zaban Dunne nipa zanan bashe chan Jika na walon chabai Zabi zuni zora zora shu